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会读第一节到二十三节，比较长一点。使徒行传第十章，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十章。好，旁边可能帮忙翻译一下。OK。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来读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到二十三节。我先来读第十章第一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敬虔兵来。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好，我们就念到这里。今天我特别讲一个题目，叫做再没有分别。这个人和人凑在一起啊，说没有分别是不可能的。好，人和人凑在一起就是有分别。所以呢，中国人有一句俗语叫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个群的意思就是说和他相近的人怎么样，就凑在一起。好，你的朋友是不是都跟你差不多太多？这差不太多，一般都是差不太多才能凑在一起，才能做朋友。所以呢，人和人凑在一起，一般的来说啊，尤其在美国这个地方就很明显，是什么种族，对吧？性别，还有呢，贫富差距，经济条件也是一个这个分别，还有什么教育程度，这些都之间都有很多的分别。 那这个分别呢，使人们这个人以群分的时候就很明显了。咱这个说大人，这个我以前的教会，在教会服侍的时候，那个教会有这个餐馆团契的这个哈弟兄姐妹，那这个他们都是做餐馆的啊。你不要以为做餐馆的这个没知识哈，在湾区做餐馆的很多都是大学毕业啊。我碰见过医生，他最后在这儿考不上牌，他算了，我就一来呢美国就做了餐馆，一头扎进去就这再出不来，所以他就后来就那个，所以哎，但是呢，他是后来就到教会来聚会的时候呢，啊，就发现了他很难跟这些啊骄傲的工程师们凑在一起，啊，这工程师们都太骄傲了，哈，我们 Apple 电脑的，哎呀，厉害的不得了 ，Google 的，哎呀，这更厉害，所以一般的人，这些人都挺骄傲，所以他们就很难凑在一起。哎呦，我也感觉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哎，人以群分。那你说这个大人是这样了，小孩呢？小孩不懂事吧？哎呀，反正我家也有孩子，我呢就是发现，孩子很小的时候 ，kindergarten 啊，小学啊，差别不大，因为他自己闹不清这个之间的差别啊，长什么样子啊，什么种族的都闹不清。慢慢开始一大了以后，哎，很明显。课间活动的时候，交朋友的时候，后来他们就告诉我，那个白人一群啊的普遍的来说哈，不是个别的，就是大部分情况这样啊，一群讲西班牙话的又一群，那些看起来就像在座的一样，那些亚洲人啊，看着都大家比较顺眼，又一群。由越到高中越厉害，是不是？哎，这没办法的事。那最近我的女儿上大学了，我就问她：“哎呀，交了什么朋友啊？”啊，但因为她在那个团契里边啊，查经班的团契里边，开始的时候去，哎呀，没有朋友，闷得要死。为什么？我说怎么了？他说那个全都是那个美国那个中部的东部的那些人啊，那些同学，那些学生呢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他就，我说不还是坚持要去啊。后来一段时间他高兴了，我说这为什么高兴了？哦，碰见了一群加州人。你碰了一群加州人，他就很高兴。哎呀，你看，我们终于有一群人跟我一样了，啊，跟我一样了。这群加州人不全都是亚裔哈，啊，反正只要加州来的，一听，哎呀，加州来的，哎，太好了，哎，这一群人就凑得当朋友了。你看，人就是以群分，很多的背景在后边使得我们有分别。人就是这样。但是人的隔阂很大，人要在一起互相接纳，道理大家都懂，但是要做到其实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使徒行传第十章，如果你从第一章开始看，第一章耶稣基督升天，把大使命交给他们，让他们去传福音。但实际来说，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只是向自己的人传。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向自己人，当然开始传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很面对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逼迫，这些都是所面对的。但是真正开始向外族人，向以色列人、犹太人之外的外族人传福音，是从第十章开始，包括使徒保罗。使徒保罗那个时候开始讲的时候，还不是主要的，不是对外邦人讲，啊，所以真正开始的是第十章，向外邦人宣教。也不是外邦的使徒保罗，而是当时最主要的使徒，也就是说这群使徒里边的领袖彼得。 神特别安排这个机会让彼得去向外邦人传福音。如果你说教会宣教的开始是从这一章这个时候开始的，当时所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没有来往，他们的分别非常非常的巨大。不但如此，因为他们的习惯、时间、他们养成的这种的传统，使得他们和外邦人互不来往，并且有一点点来往的时候，都是好像面对是大罪了，所以问题非常非常的大。我们先来看一看，犹太人和外邦人为什么会分别？当然，这种的分别呢，其实从圣经里边就开始，旧约的圣经里边就有。好像神从他们一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就开始让他们分别。如果你看这个摩西五经，神给他们有很多的律法，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里边基本上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敬拜的条例，那在圣殿里怎么样敬拜神啊？第二个部分是行为律，那就是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安息日应该怎么做啊？那这个过逾越节应该怎么做啊？这些都是行为的，让他们彼此的这个生活行为准则。第三部分有一个很大的一部分，那就是食物律，就是食物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哎呀，我们做这个圣经研究的人呢，就特别麻烦。很多人呢，就是各种的方法去研究，啊，那里边说什么有鳞的不能吃，有脚的不能吃，什么没脚的不能吃啊，啊，是没鳞的怎么？哎呀，那个我跟你讲，要研究那个东西特复杂啊，我对那个东西研究起来的时候头晕脑胀，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表啊列的长长的，还有分的非常细。很多人就开始问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这不是世界都是他造的吗？啊，他不都交给人了吗？那交给人了，不都是人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除了天上飞的什么不吃，地上跑的什么人不吃？什么东西不吃？人不吃。四条腿的什么不吃？所以你看看，我们中国人其实这是最符合神的要求的啊，那就是既然神都给我们了，我们就怎么样吃。但是神跟他的子民说不可以，那不可以，这不可以啊。有些那个生物学家就开始研究了，说啊，上帝啊，这是为了他们好啊，他们不吃那个东西啊，就那个 cholesterol 就比较少一点啊，不吃那个东西啊，什么什么东西又那什么一点，哦，解释多得不得了。好，那么这一类的东西我都看得都很多，看了以后我还闹不清，因为这种东西都不能convince我，说这个就是一定是这样的。那我就在想，到底为什么上帝让他的子民说不可以吃？哎，完了，今天这段经文，神又在异象之中给彼得一大堆的东西，你看那些东西都是什么什么爬虫啊，应该还有蛇呀，什么昆虫啊，蚂蚁啊，什么什么一大堆东西，全部东西按道理来说这些都是不能吃的。完了跟彼得说起来吃，彼得说哎，你不是说好了吗，让我的子民不可以吃吗？完了为什么你又说吃？完了就还加了一句，神所洁净的不可以当做服务，神给你的你要吃。哎呀，这彼得就糊涂了，你给我律法不让我吃，现在又允许我吃，那到底我怎么办呢？所以我这么思想的时候，很多食物不可以吃，可能这是我的解释啊。神当时让以色列人进迦南，你知道人进到一个地方，移民到一个地方，最容易认同的东西是什么？食物。最早认同的，欧洲人来美国之前都应该可能还不一定见过那个 什么大南瓜，对吧？欧洲有大南瓜吗？以前好像没有。哎，但是来了五月号一来了以后，哎呀，吃什么？吃块儿，对不对？吃那玉米，完了还有大南瓜，还有一样东西，什么东西？火鸡。所以我们感恩节为什么一定要吃这些东西？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吃火鸡的，火鸡肉并不好吃啊。这个真是这样。哎，但是美国人一定要吃，为什么？从来没见过。从来没见过，那有饭吃，管他呢，先吃，吃完了以后慢慢就变成了一个传统。但是神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进了迦南地，你们很可能跟当地的人很快就融合，融合的时候就他们有什么你们就吃什么，但是吃的一旦相同就开始怎么样，在饭桌上就开始怎么样，就做朋友了。饭桌上做朋友了，那就开始问了，你们平常做什么呀？他说，哦，我们平常就拜偶像。那他就说，哎，挺好啊，那我也跟着怎么样去拜了。哦，这个食物我们先拜一拜，当时地中海沿岸很多都是这样，先拜一拜，拜完了以后再吃啊。那我们呢，又入乡随俗，结果怎么样，也去拜一拜。神最讨厌的人就是拜偶像，神最不喜欢他的子民就是拜其他的神。你既然懂得有独一真神，你为什么要拜别人？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其实食物很容易使得他们之间的认同，当他们认同的时候就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实际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是说，他们的融合其实不是坏事，但是坏事出来了很大的问题，就是信仰的改变。所以神对他们的子民要求食物上要有分别，让他们在吃的东西上跟当地的人有分别，因为一旦有分别，结果他们就不能够同桌吃饭，就很难认同他们的很多的生活习惯，就比较容易保持他们的独立性。还有在行为律里面，神对以色列人要求不可以跟外族通婚。好，我想在座的你们都有儿女啊，我想在座很多儿女都跟这个外族通婚啊，外族通婚呢，我想在座的应该有好多。那我家里也有，我家里有亲戚就是跟外族通婚的。当然了，跟外族通婚也好也不好啊，有的时候讲东西呢，我们讲的东西呢，吃饭的时候啊，他听不大懂啊，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这样，还得跟他解释半天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啊。当然了，在加州这个地方还好了，大家都比较了解啊。别看老外有的时候吃东西也挺挑的呢啊。但是神跟他的子民说，不可以跟外族通婚。为什么？因为一旦通婚，也出现很大的问题。所罗门王违反了这个禁令，他不但跟外族通婚，还跟政治联姻，结果他有很多的嫔妃，他的嫔妃就带着所罗门王去拜偶像。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神为什么禁止他们不可以交往？有原因，因为你交往的时候很容易就认同他们的信仰，跟他们一样了。神为什么叫以色列人分别？在先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分别为圣，做属我的子民，在世人的中间，你们是我的，你们的生活要跟别人不一样。今天我们也是世上的人的神的子民，要跟别人不一样。但是今天的这个社会呢，是一个很麻烦的社会。今天的社会讲究叫流行，或者是说现在实行什么，那我们呢就要追什么。 好，那这个我最近看到这个新闻上说，Black Friday 最希望得到的礼物是什么？美国人最希望得到的礼物，iPhone 早过时了，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什么？哎呀，你们都没有啊？哎呦，这是，对不起，我也没有。但你知道吗？现在年轻人最想得到的这个礼物。这个 Black Friday 好像没有减价是吧？真是，他得减一下，一减一下，全部大家都拼命去买，因为最想得到的，他们做过调查，最想得到的就是这个，这个 Apple Watch， 啊，这个手表，嘿，现在这个时兴嘛。那衣服，那去买就要想啊，这时兴什么？像我们这个，对不起，我这个西装还是捡来的哈，所以这个谈不上什么时兴。现在讲究时兴。有一天，有一个州长的女儿，在高中里边呢，在这个什么上高中。上高中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小孩子的一到这个 teenager 的时候呢，这个 teenager 是非常反叛的，啊，你越让他怎么做，他就越不想怎么做，啊，那这个一天到晚呢就比看着别人怎么样，那看着别人怎么样的时候呢，哎，他说最近呢那个外边那些年轻人呢讲究呢把头发染了。好，染了不同的颜色，完了用那发胶把它立起来，完了走在那儿，哎，很酷。好，所以呢，这那个州长的女儿呢，看着呢就觉得哇，不得了啊，太好了，好，所以呢，她也想这么干。但是学校有一个严格的规定，说不可以奇装异服，不可以染头发。好，如果谁要是染头发，学校有严格处理。你知道这个规定是谁定的吗？州长定的。所以州长定的完了以后呢，他州长的女儿呢，他就想非得染，染了以后弄得怪模怪样的，才觉得舒服。完了结果呢，他这么想弄的时候呢，那学校里又警告他，我告诉你啊，你敢这么弄了以后，我们有严格的规定，好，这个规定是你爸爸做的。哎呦，把他气得半死，他就一生气跑到那个州长办公室去了。为什么你要定这个规定？为什么你非得要管着把我们这个中学生管得那么严？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做？州长看着他呢，这个在办公室里边就问他：“请问你是谁的女儿？”当然了，我是州长的女儿。他说：“我告诉你，州长的女儿应该跟州长一起参与制定风俗，并且执行风俗，而不是随从潮流。”今天我们是谁的儿女？是天父上帝的儿女。天父上帝的儿女应该跟我们的父天父一起来执行他的旨意，而不是顺从着外面的思潮。分别，这就是神让我们分别为圣的意义。与世俗分别，并不是与人隔绝，但是相信神的人，应该让别人看到我们与他们不一样。但是在这段经文里边，不是讲分别。神跟彼得在这里特别有一个启示，告诉他， 再没有分别了。这里边讲到一个人很有意思，这个人呢叫做哥尼流，他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在该撒利亚。好，那这个明天我们就要为我们祷告，明天我们要去这个圣地。好，那圣地的时候我们有一站就特别去这个该撒利亚。好，该撒利亚在当时呢是罗马的一个就是这个他们的驻兵城，好，有很多罗马人住在那里边，所以呢有很多的军队。那罗马人把他们这个该撒利亚靠近海边的这个地方呢建设的呢特别像罗马人的生活形态。好，你知道罗马人呢很多他们很会享受的。好，那罗马人很爱洗澡，那洗澡呢他这个水呢那个地方以色列的地方没什么水，哎，所以他就弄了一个很水渠，直到今天还有那个水渠呢，从远处来引水，一直引到那个城里边。哇，他这个你这个用奴隶啊去来建设这个该撒利亚这个地方。所以该撒利亚这个地方呢他有一个这个百夫长叫做哥尼流的，圣经里特别记载他。按道理来说，罗马人他应该是一个像罗马人生活一样，敬拜他们的偶像，有他们的习惯。既然他是士兵，又是百夫长，他更应该追求权力，追求权力。但是没有，他这个人在以色列这个地方犹大人的人群里边生活的时候，生活久了，慢慢受到他们的影响，他的心有一颗心要敬拜独一的真神。圣经里评价他，他是虔诚人，敬畏神，常常祷告。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就有一个问题。常常祷告，祷告什么？请问你常常祷告，你祷告什么？大部分的基督徒常常祷告，祷告的都是什么？早晨起来说主啊保佑我平安，就是开快车的时候也最好警察没看见。主啊让我出入啊，主啊让我吃的更多更好，主啊最好今天一上班老板就给我加薪，对吧？主啊天天都是求的什么？都是求自己的利益。那我就想着问这个百夫长常常祷告，不但如此，神在天上垂听，不但垂听，还派天使来告诉他说你的祷告蒙悦纳。哎呦，这个不容易，他祷告什么？哎，这是我的问题，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祷告什么？我猜他的祷告蒙神纪念。我想百夫长是罗马人，他知道一点，他在那儿住久了，知道一点，罗马人不可以进圣殿，来到神的面前。罗马人算外邦人，不是神的子民。罗马人在神的面前微不足道，某种程度上，罗马人离神的救恩很远。犹太人很骄傲，觉得自己是神的子民，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神要先想救世人的话，第一个救的应该是谁？应该是神的子民呢，就是他们呢。那你们这些人啊，猪啊猫啊狗的，先在外边来。耶稣曾经讲道的时候，有一次碰到了一个这个迦南的妇人，你能不能帮我，我的女儿生病了。他说耶稣还又引用了当时的一句话，不好把东西给狗吃。那就讲就是，哇，那如果你要看那句话，你觉得耶稣怎么这么讲话？其实耶稣是引用当时以色列人的习惯，看那些人就像狗。 哎，那个妇人还挺好，他说不，狗也在桌子底下吃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那个意思就是说，主人在桌上，虽然在桌上吃饭啊，主人的孩子们啊都在桌上吃饭，但是桌上的那个东西呢，那个恩典如果掉下一点点，那个底下的狗都可以啊，就有点恩惠。所以耶稣说，哇哦，我还从来没看过这么有信心的人，按着你的信心成就吧。所以他就是，你就可想而知，以色列人对外邦人的那种的态度。所以，我想，百夫长他的祷告，长长的祷告，应该是为他的救恩祷告，因为他想成为神的儿女。但是他知道，他最没有可能成为神的儿女，很难被神接纳。但是天使对他说，你的祷告在神的面前已蒙纪念了，并且他说，我要让你请一个人来，那个人就是彼得，特别给你讲什么是救恩。那这件事呢，他就让他去派人，哇，他知道了以后赶紧就去派人。那这个事情不就还得双向的，他知道了他去派人请，那未必保罗那个彼得会来啊，那彼得就面对很大的问题了。如果你真的去请他，又不知道，他就说我不会去啊，我凭什么去啊。好，哎，神又给彼得有第二个意象，一块踏步，刚才我们讲了里边有各种的走兽、昆虫、天上的飞鸟，我想这一大堆的东西大概都是那个圣经里面记载不可以吃的东西，但是让他吃，他说我从来没吃过，神说神所洁净的不可以当作俗。彼得这个魂游向外完了以后，看到这个异象完了以后，他就开始在那想，上帝跟我讲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讲不明白啊，自己闹不明白。嘿，正没想到一会儿下边有人来了，时间正好，那跟他去了。那就是说，既然上帝让我去的，我就要去吧。去完了以后，结果这些人都得救了。后来他回来的时候，彼得回来到以色列人的中间的时候，犹太人就特别指责他说，你为什么跑到外邦人中间去跟他们吃饭？但是彼得做见证，他说神已经指示我，这是在第二十八节里边说，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看作俗而不洁净的。外邦人在犹太人中眼中是被看不起的，但是有天使向他们显现，神特别让彼得去他的家讲道。最后彼得明白了一件事，神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这件事不只是在使徒行传才开始有，其实在旧约先知书里边，这个约拿书也面对同样的事。神让约拿先知向尼尼微城去宣讲神的审判，后来宣讲神的救恩，而这个先知不去，不高兴。那个城呢，从这头走到那头呢，应该走三天，结果呢，他第一天进去转了一下，他就出来了。他只是宣告神的审判，说再过四十日，你们就这个神要被毁了。宣完就走了，走了以后，他就坐在那个城上，坐在城外边的那个山包上看这个城怎么被神毁。结果没想到，那过了一段时间呢，哎，他们这城里的人都悔改了，不但悔改了，神的审判也没临到。哎呀，没临到的时候，他很生气，他说：“上帝啊，你不公平，为什么你让我宣告完了以后，你又不审判他们？”因为他们悔改，那这个我宣告我的，向我的子民宣告你的话，他们都不听，你为什么不把恩典给他们？完了给了外邦人，但是神就对他们说，对他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里，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且很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那个意思告诉他，我告诉你， 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子民，都是我所爱的。前一段时间，这个我家的孩子呢，做错了一点事，被这个妈妈就骂了一顿。那骂了一顿呢以后呢，他们就不高兴。那当然，谁被爱了骂了以后，谁都好，都有点不太高兴。这个完了以后呢，我也没有管他们的事。哎，到晚上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其中一个呢，就跟我那儿讲。有一件事我不大明白。我说什么事不明白？既然人都那么不好啊，天天呢不是那个错就是这个错，不是那个罪就是这个罪，这个上帝也真是的，非得要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给，还要为这些坏人死，不要管这些坏人嘛，把他就丢掉，就爱爱自生自灭，让他们死了算了。为什么非得要这样呢？我说 no， 我说既正因为我们是罪人，神救我们才显出神爱世人。当然了，你这么讲道理他也懂。他说是，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可思议，为什么神要爱这些罪人？当然啊，他这样讲话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连父母都受不了那个罪人的孩子，犯错的孩子，那为什么上帝还要爱他们？好，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真的，神爱世人，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做得不好，爱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爱有的时候是有条件的，我告诉你，人的爱一定永远都是有条件的。那有人说不，母爱是无条件的。 No， 你一大堆孩子的时候你就知道母爱的条件特别厉害，偏心呐，不得了啊。当然了，一个孩子就无所谓了，反正也没办法。但是你孩子一多了以后，你这个母爱的条件就非常明显啊。那个天天冲你在你旁边那跟你说好话的，你就很高兴。那个天天那个啊跟你顶嘴的那种，你就爱就少很多。真的，在神的眼中没有分别。彼得去讲道，他还在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他还没有为他们祷告接受圣灵，没想到正在讲道的时候，那圣灵就降下来了。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非常的惊讶，圣灵的降临是神主动的，说我要降在神的身上，就降在谁身上，不用你为他祷告就降下来。所以他非常的惊讶。后来他特别向犹太人，那些指责他的犹太人说，证明说我是谁呢，能阻挡神？这样看来，神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后来安提阿教会，保罗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门徒称为基督徒的是从安提阿开始的。也就是说，今天基督徒的这个称号是从外邦信徒的身上开始的，不是从犹太人身上。所以这样看到，神真的是恩待所有的人。彼得亲身经历了神的恩典，怎么样临到外邦人，所以后来犹太人再也没有阻止使徒们向外邦人传福音。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我想都不成问题。那像什么种族的人，大家的概念都不成问题，说都应该向不同的人传福音。但是今天教会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我愿意向别人传福音， 但是不一定愿意接纳他们在我们的这一个团体中一起生活。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好，这个我有一个朋友，我是没在美国的南部生活过，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的南部在那儿读书，他后来呢他在那边信主，信主了以后呢他就跟我讲了一件事，他说啊，这个美国南部啊其实问题也很多。我说什么多？就是黑白的问题。我说是吗？哦，确确实实。那个白人教会呢也不知道怎么了，那白人教会特别愿意把教堂借给中国人，但是黑人来聚会他们就不喜欢，他们宁可出钱给黑人盖一个教堂，也不愿意那黑人跟他们一起聚会。啊，当然了，现在比较好一点点，有些地方开始慢慢的比较好一点，但是总的来说一直都有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其实这个就会这样，我们愿意传福音给别人，但是不一定愿意接纳不同的人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华人也有问题，我们教会也有拆船奉献，对吧？我们也支持宣教士，今天我们在座的就有宣教士坐在我们中间，这个我们支持的宣教士大部分那些宣教士都是要怎么样向华人传福音。哎呀，那就很高兴。哎呀，不管你去哪儿，那就是只要到非洲，到各地，你只要向华人传福音没问题，我们都愿意支持。向别人传福音跟我没关系，所以就比较差，差了很多很多。这个我有一个朋友，呢他们的教会，他就跟我讲，他说他们的教会啊特别向一种人传福音。我说在哪儿？在什么天天出国啊？他说没有了，就在美国境内。我说在美国境内哪里啊？哦，他说特别向印第安人传福音。哎，我说我这个我们很少啊，因为我也没这个经历。我说我这个做华人工作都做不完，还是跑进印第安人呢，那管不了那么多。他说不，他说我们教会呢特别领养认领一个地区，就是那个印第安人的保留区里边，向他们传福音。很多年我们每年都去向他们传福音。他说啊，他跟他们久了以后，那印第安人就跟他们讲，他说很多白人教会、美国人教会向他们传福音，当然了，勉强也接大一下，但是他从心底里特别不喜欢他们来。但是你们华人来，哎呦，感觉就是像一家人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上曾经没有这些跟他们没有些冲突，所以他们很喜欢华人到他们的中间。但是问题是，我们华人教会就不愿意去做。我还曾经听过一个黑人牧师讲道，啊，请注意啊，这个黑人不是美国黑人呐，是非洲来的黑人牧师，啊，他英文还讲得不错，讲挺好，受过教育。完了呢，这个聚会的人，全都是华人。全都是华人，好，完了以后呢，那次听到的人还特别少，因为这个是我们湾区培灵会有一次是请的这个黑人这个牧师，从非洲请来的黑人牧师，他就冲着这些华人牧师、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讲，他说，这些华人的基督徒们，请你们来非洲向我们传福音吧。哇，我听的什么意思啊？他说我们非洲人呢，不喜欢欧美的白人到我们中间来，我们喜欢你们中国人。哎呦，那句话听完了以后啊， 哇，心里真的有很大的感触。你知道吗？我们的宣教士去非洲的也挺多，华人宣教士去非洲的也挺多，但是去非洲大部分都向什么人传福音？在什么人中间工作？华人中间工作。好像呢，这是我们的人，我们就要管其他的人，哎，不管了，不管了。啊，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在神的眼中再没有分别。黑人民权的领袖，这个 Martin Luther King Jr.， 他是一位牧师。当然我讲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他有一个很出名的一篇的演讲，叫做我有一个梦。哇，他那个讲的真的是很，读的时候每次读的时候都会有那种感动。他里边有一句话，他说我有一个梦，有一天在乔治亚州红色的山岗上，以前的奴隶的儿子和以前奴隶主的儿子可以像兄弟那样坐在一起。我就想，这句话是很激动人心，但是这句话它是从哪里得到的灵感？他能够讲出这句话，因为他明白圣经的真理，在基督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再没有分别。在我们的国家，生活的国家里，有黑人，有白人，有亚洲人，有墨西哥的后裔，种族不同，但是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用中文讲到的华人教会，按道理华人都一样了吧？不，我们的分别还很大。有讲广东话的，有讲台语的，有讲普通话的，不同地方来的都有分别。每个人进来了以后，哎呀，找老乡啊，不是说找老乡不对啊。那个我们在感恩节聚餐的时候，这个啊新来的这个完了以后呢，那样一坐，哎呀，有人就说了，哇，你是青岛来的对吧？不单是青岛来的，哎呀，我们还以前的20年前的同事还碰在了一起，哎呀，坐在亲热的不得了，没有问题，非常好，有亲热才有感觉嘛。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不光是同乡在一起，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弟兄和姐妹。我们在一起，有年长的，有年轻的，有男有女，有的人长得漂亮点，有的人长相一般，有的人教育程度高点，有人低点，有人挣的钱多一点，有人少一点。但是既然我们能够坐在一起，在基督里我们再没有分别。从《使徒行传》第10章开始，有一个道理就在教会之中开始影响，那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再没有分别。 我们都是同一位天父的儿女，都是弟兄和姐妹。愿我们的恩信教会也真的是把这种的爱，这种的连接实行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彼此相爱，再没有分别。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爱我们，不因为我们做得好，你爱我们，而是因为我们还在最终的时候，你就爱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一起听到，一起彼此相爱。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主啊，我明白一个道理，在你的里面我们没有分别，在你的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和姐妹。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这爱在世人的面前为你做见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